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你使我们心里快乐，胜过丰收五谷新酒的人。我们若是丰收了五谷新酒，我们感谢你；我们若在灾荒之年，我们也感谢你。我们知道，在灾荒困苦的时候，你让你的儿女能够仰望你，你让你的儿女在磨练中经历你的信实。若你让我们在丰富之地，我们也感谢你，你让我们有余，还可以跟人一起分享。祝我们丰富，我们有主，我们有主的圣灵。有的时候，你的慈爱怜悯在我们的贫穷上显出来；有的时候，在我们的富足上显出来。希望在任何一个地方，我们都显出你是多么伟大的主。我们感谢主，求主赐福教会，求主赐福今天的聚会，求主赐福我们天天的工作。我们为我们当中有疾病、有艰难的弟兄姐妹祷告，求主扶持帮助，求主让在艰难中的知道仰望你，求主让我们在平顺中的知道伸出援手，求主让我们彼此代祷，求主赐福恩待我们。我们感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会看，可能是《使徒行传》里面一些很重要的一些部分哈。各位，如果你翻圣经跟不上，你就不需要翻，没有关系，听我讲就可以哈。那如果有 children，that's really young，那么要在这边也很欢迎哈，否则你在106教室。我们讲圣灵的工作哈，圣灵的工106教室 children 是。圣灵的工作，我昨天说我们可能会今天多讲一点关于圣灵外在的。其实外在的工作也不是不重要，只是那个常常有一些时代或者个人的限制，或者时代个人特别的。那么我们说圣灵内在的工作更重要，是因为那是每一个基督徒都一定有的，而且不管在什么时代，我们都应该有圣灵在我们里面，使我们重生得救、信主、爱主，使我们彼此相爱。那至于外在神在我们身上显多少，那我们就不一定知道了。那么圣灵的工作，我们这几天都一再讲，圣灵的工作是彰显基督，就如同基督的工作是彰显父神，父神的工作是荣耀他的儿子，三位一体的真神互信互爱，也成为我们人间包括教会我们得救恩的来源啊。在约翰福音3章34节说，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那里在约翰福音3章34节说神所差来的，应该就在讲耶稣，耶稣是神所差来的。但是我们讲的广泛一点，所有神的儿女，所有神的仆人，都是神差我们到这个世界见证主的。所以如果我们到这个世界上，包括你今天在 Wyckoff 也好，在任何一个地方，我们是神所差来的，我们的特点就是我们说差我来者的话，你一定要常把主的话，常把主的对主的信心放在我们心中，求圣灵帮助我们说神的话。神的话跟神的灵是不能冲突的。我再引约翰福音6章63节的话，叫人活的乃是灵，肉身是无用的。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神的圣灵跟神的道是一致的，是见证主的。那么你在圣经里面看到，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世上工作侍奉的时候，也是靠着圣灵。在使徒行传10章38节，彼得对哥尼流也对众百姓讲的话是，神借着耶稣基督传和平的福音，神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是你们知道的。神以圣灵和能力膏耶稣基督，这个话耶稣自己在马太福音12章28节那里讲，我若是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表示神的国在你们中间了。我们不太能够确定，不过我们从这两处经文，我们大概可以这样讲是安全的。 耶稣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他的神性是跟天父跟圣灵是同等同尊同荣的，但是他在世上工作的时候，不仅是这里，包括腓立比书他取了奴仆的形象，包括罗马书第八章他取了最深的形状，总之他降卑，他降卑不仅是要救我们，让我们知道人在神面前谦卑顺服信靠才有救恩，同时也是做我们的榜样，圣子对圣父的顺服，虽然同荣同尊，对圣父却是顺服的，对圣父的顺服，顺服到一个地步，在耶稣在世的时候所有的工作，可以这样讲，学者也是这样讲，他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在做的，他是靠着圣灵给他的能力在做的，包括他的赶鬼，我赶鬼若是靠着神的灵，那么我们可以也扩大一点讲，我医病若是靠着神的灵，我传道若是靠着灵，神的灵，这里都不要把圣灵，把灵想成很玄的，我这几天一再讲，靠着圣灵，在圣灵中的重点就是表示我们是凭信心，我们是依靠上帝，我们不是依靠自己，我是靠着神的灵赶鬼，那就表示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今天弟兄姐妹，你若是靠着神的灵在赶鬼，就是神的灵在你们中间了，就是神的国在我们中间了。耶稣在服侍父的时候，他也始终记得一件事情，他做是父吩咐他做的。我们一再讲，你不要有 human autonomy， 你不要自己做主，自己做主，自由自在自主是很好的事，也是主要给我们的，但是你要自由自在做主，你就一定要是主的仆人，主的奴隶，顺服主。我们的生命在舍己中得到，我们的生命在与主同死中得到，我们的自由在做主的奴仆中得到，我们的智慧在承认自己没有智慧中得到，我们的一切丰富美丽自由自主自立在于我们尊主为大。我们的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也让我们看到这一点，在路加福音第十章讲到耶稣差遣门徒出去传道，他差遣这些七十个人，两个两个人出去传，医病赶鬼，传天国的福音。当他在传道的时候，他去传，他的门徒也去传，他去传，他的门徒传，后来两伙人传福音的结果聚在一起，门徒非常兴奋。这不是只有在路加福音第十章讲，在马太福音也有讲，门徒好高兴，夫子啊，因着你的名连鬼也服了我们了，哦，这是很伟大的事，很高兴的事。耶稣就说他看到撒旦从天上坠落，然后说我已经给你们这个权柄，让你们能够医病赶鬼，然后说了一句话。各位，耶稣传道，那些城的人多半不悔改，门徒出去侍奉有极好的结果。各位，如果今天我们在这里有门徒训练，我训练各位，我们医病赶鬼传道，我们明天早上8点集合一起祷告，我们要到街上去传发福音单张去见证主，然后我们到12点传了福音回来，一起在教会里面聚集，看一看我们今天结果如何。我教你们要怎么传福音，要怎么医病赶鬼，然后到我们一起出去服侍，服侍了几个钟头回来了，然后你们都很高兴，哦，康弟兄啊，我们出去传道，很多人都悔改信耶稣了，我们出去传道，鬼都被赶出去了，感谢主啊。康弟兄，请问你今天带了几个人归主？我说一个都没有。赶了几个鬼啊？鬼差点跳到我身上来了。各位，我们人比人就气死人，我们人包括华人，对不起，这儿很多可能也是虎爸虎妈， 我们都喜欢在比儿子女儿的成就，我们也是在比。我们在台湾，我在信友堂，我们也有青年团契。青年团契大家自我介绍的时候，如果你是一般学校的，就是我是大三的，我是大二的，我是物理系的，我是什么系的，就这样介绍一下自我介绍。如果你是台大，他就一定要说我是台大的学生。我听说在这儿也是一样，如果你是北大清华的，你介绍自己不会说我是大学毕业的，会说我是北大毕业的。各位，这没有办法，我们人就是这样，我们人总喜欢炫耀显现自己。各位对不起，我不是说以后北大毕业的就不可以这样介绍，你可以介绍说我是大学毕业的，不过牧师不准我讲是北大的，所以我就只讲大学毕业的。我们人的本性，我们求温饱，求安全，还求一个，我们求名誉。而我们中国人讲，人活的就是一口气，一口气就是面子，就是名誉。连工程也是面子工程，一切都是面子，一切都名誉。这不是坏事，各位，我想这也是神放在人身上的天性。可是人的面子，人的名誉，人的荣耀，只能从隐藏在主里面，只能从主给的荣耀里得到。我们如果自己给自己荣耀，如果我们自己吹捧，你们互相受荣耀，怎能信我呢？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看到，因信称义，我们因着信耶稣基督，主把荣耀加在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身上。就如同我刚刚说的，我们因着信主，因着有圣灵，因着顺服，我们就在顺服当中得到主给我们的自主自由。在我们承认自己的软弱，而且越来越承认自己的软弱不是虚假的，得到主给我们的能力。主耶稣要我们看到一件事，当他教导门徒，门徒奉他的名出去传道，连鬼都服了，可是耶稣出去传道效果非常不好。耶稣说的那几句话，伯赛大你有祸了，哥拉逊啊你有祸了，那都是讲耶稣在这些城的传道的结果不太好。可是这又有何妨呢？我们希望我们传道的结果好，我们希望人信主，我们希望鬼赶出来。但是如果天父的旨意是我们就没有成就，甚至如果天父的旨意是我们没有成就，可是别人有成就，让我们都欢喜。今天也许我们也会提到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一个肢体得荣耀，大家就一起快乐；一个肢体受痛苦，大家就一起痛苦。如果我们没有圣灵，一个肢体得荣耀，其他的肢体就发酸。各位，我们不太会，你的儿子没申请到好大学，别的人的儿子，就是你邻居的，就是你小组的，申请到最好的学校，当他来说他得到最好的学校的接受的时候，你的儿子都没有的时候，你会说父啊我感谢你，很难说嘛。所以我们真是需要靠着主，在耶稣自己传道的结果不太好，甚至可能很不好，而他的门徒做得很好的时候，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一节，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他就很高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这些事像聪明通达人就隐藏，像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圣灵感动让我们不是只是世界所讲的逆来顺受，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在凡事上能够谢恩，就是在痛苦艰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圣灵，我们求圣灵不断地让我们能够明白上帝话语的奇妙。我们曾经在第一天讲过，主耶稣在世的日子教导门徒，用一切的方式，包括用比喻，用登山宝训，用明讲的，用暗讲的，用间接的，用神迹，用奇事， 教导他们，圣灵也教导他们，天父也开启他们，但是他们自己对主的认识始终还不太深，圣灵在他们心里的工作还不太深，他们自己的成见还是太深了。各位，你要小心，我们人都会传错，都会听错，都会想错，包括在教会里面，人家传的对，有的时候我们都会听错，何况有的时候人传错了。你在信耶稣的路上，你务必要知道基督耶稣是你的主，你务必要知道神是爱你的，神是做主的，你务必要不断的仰望主。马丁路德说得很好，我们必须透过耶稣来认识上帝，如果你不透过耶稣，你看到的神是魔鬼。那不是说神是魔鬼，而是我们人看不到。所以如果你凭感觉，凭世界，凭你在文化世俗里面的经验感觉来看上帝，你只可能在功成名就，一切顺利的时候，你觉得主对你很好。你一旦碰到打击，你就会怀疑了。我做牧师一直有这个问题，很多人就始终凭感觉，看环境来决定，凭着世界来决定神爱不爱他。所以他丈夫成就很好的时候，他的老婆对他很乖巧的时候，他就说神真是爱他。可是当婚姻有变故，生活中有变故，就开始怀疑神。这是我们的个性，没有办法避免，但是我们一定求主帮助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比在世界的更大。有一首歌，我不知道你们唱不唱，如果你喜欢唱，你可以继续唱，只是希望你唱的时候能够了解的更清楚一点。在讲这首歌之前，先说我刚才所讲的，神是爱，神爱我们，你怎么知道神爱你？你怎么知道神是爱？你怎么知道神对你好？如果你不是活在圣灵里，如果主的话不刻在你的心里，你就跟世界一样，看环境凭感觉。你就看你的家庭，你的收入，你的健康，你的经济状况，你儿女听话程度很好，神爱你；如果不好，神就不爱你。这是我们的软弱，因为我们不是常常一帆风顺的。你要用这样来衡量神的爱，你就常常不觉得神是爱。有一首歌叫《神是爱》啊，这歌没有不好，只是也对不起，也有一点问题。他说万物都告诉我神是爱，那么我记得那个歌里面也有讲鸟啊花啊树啊这些都告诉我神是爱，这是我们在布道会的时候很喜欢讲的。哎呀，你看那个雪花的结晶啊，秋天的落叶啊，哎呦，你看神多么爱我们，我们全家一起围在火炉前面吃感恩节的烤鸡大餐，哎呦，实在神多么爱我。哦，不是烤鸡，烤鸭大餐，洋鬼子的烤鸡并不好吃。哎呀，烤鸭大餐真好吃，哦，神真是爱我们。各位，可是圣经不是这样讲的，万物的确告诉我们神是爱，但是万物告诉我们神是爱，必须你透过耶稣基督来看，否则万物告诉你不，神不是爱，万物告诉你没有神。你是信主的人，你把神的话放在心里，你看一切，我观看你指头照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有主，有圣灵，你看万事万物，你在失业癌症中，你会知道神是爱，因为十字架上耶稣叫你知道神是爱。但是如果你凭着你的肉体，你的情欲，你的血气，你的魂来看这个世界，万物都不告诉你神是爱。各位，我请问你，海啸什么时候告诉你神是爱？小孩子生下来就是智障，你怎么能够说这是神的爱？你看到那么多的非洲小孩，他没有吃过感恩节的烤鸡大餐，他没有住过舒服的房子，他们是一代一代在战乱饥荒中长大的。如果你去那里传福音，你怎么跟他讲神是爱？他说你住在你 New Jersey， 你住在你的年薪月入十年收入超过10万美金，神很爱你，神对你好。我没有，你怎么对饥荒中的人说神是爱？你怎么对这个世界上生活水平98%在你们以下的人说神是爱？如果你从世界来看的话，你看不到神是爱，或者你从世界来看，98%的人不能说神是爱，甚至呢2%的人也不能说神是爱，因为2%的人，包括你们，从来没有跟那98%的比过，你都是跟那1%的比，你还是觉得神不是爱。各位，我们知道神是爱，不是因为。当然你有花鸟啊，树啊，院子啊， fireplace 啊，这很好，没有不好。但是你知道神是爱，是因为耶稣基督。为罪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有敢做的，唯有基督耶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罗马书第五章，我们知道神爱我们，神的爱借着他的十字架向我们显明，不是借着年薪10万美金，神的爱不是借着我的丈夫身体很好。如果是这样，当你丈夫身体不好的时候，当你失业的时候，你就说神不爱你了。而很多基督徒始终在这里面，跟属肉体的以色列人一样，一切顺利的时候哈利路亚赞美主，一不顺利，不顺利久一点，就是说我要回埃及了。圣灵让我们知道神爱我们，我们跟因信称义，我们跟神和好。不但是如此，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我们基督徒因为有信心，我们能够知道神的丰富和美好。门徒跟随主3年半，他们还是不知道。当主耶稣复活以后，他们还是不知道。当复活的耶稣跟他们一起走路的时候，他们还是不知道。当他们跟耶稣同行的时候，他们脸上带着愁容。复活的主跟他们走路，他们还是脸上带着愁容。他们甚至听到耶稣复活的消息了，他们还是带着愁容。各位，今天主已经复活了，已经升天了，将来还要再来接我们。可是没有圣灵的人，缺少圣灵的人，自我为中心的人，我们还是不觉得神，我们还是常常因为一切顺利我们就得意忘形，因为一切不顺利我们就绝望灰心。我们的情绪还是随着环境在改变，我们的信心还是随着环境在改变。各位，不要让环境改变你的信心，要让你的信心改变环境。当然我们人办不到，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耶稣就责备他们，在路加福音24章第27节，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我们这几天常常讲圣灵的工作，圣灵是真理的灵，圣灵叫我们进入真理，圣灵叫我们明白真理，圣灵叫我们想起基督的话。各位，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如同圣子的工作是彰显圣父，圣父的工作是彰显圣子。你看到圣父、圣子、圣灵，通通他们有美好的爱和信，我们也需要如此。我们是受造物，我们更是不配跟上帝争荣耀，我们只有荣耀主，因为一切的荣耀来自主。你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主，主就把你没有的荣耀不断地加在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身上。当耶稣复活以后教导门徒的时候，教导是跟我们刚刚讲的约翰福音3章34节一样，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就说经上的话，就说十字架的话，就说耶稣基督的话，就说这样的话。当他把从旧约圣经开始讲自己的事情，后来门徒在想到这件事的时候，他们说， 刚才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里不是火热的吗？求主帮助教会，帮助我们的读经、祷告、生活，都能够常常经历这种美事。即使没有经历，我们能够继续说主的话。今天我必须说很痛苦的话，就是这句话把它改一改，就非常适合应用在今天的神学院。那些神学院的教授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冰冷的吗？很多时候你听那个大学问家跟我们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 confused 的吗？本来还懂，越来越不懂。我求主帮助我们。我看很多的神学家跟灵恩派的非常相似，神学家跟灵恩派相似的地方就是哥林多前书第14章，他们说的话都是一样的不容易明白。各位，如果你读圣经，如果你认识主，你不能够讲的叫人明白的话，不能谦卑跟随主，讲的叫人明白，包括叫小孩子老人都能明白，包括叫认识真理不认识真理的都能明白，哎呦，那个我们就要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当这些人，这些门徒因着复活的基督跟他们讲解圣经，他们心中火热的时候，后来他们回到耶路撒冷，耶稣又跟他们显现，在路加福音24章45节，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这个如果你对比来看，耶稣开他们心窍就刚刚好就是约翰福音第20章第22节，耶稣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圣灵让我们能明白神的话，圣灵让我们能够心里火热，圣灵让我们即使在不明白，即使在心里冰冷，即使在我们讲道没有能力，即使在我们听不懂的时候，我们愿意继续的信靠上帝，我们愿意继续的信靠主，求主恩待我们。那么当我们下面比较多的要看到使徒行传，就是所谓的圣灵外在的工作，当耶稣基督复活升天差遣圣灵到我们当中的时候，在耶稣即使复活了以后，不断的在跟门徒在一起讲的时候，在福音书里这些没有讲很多，使徒行传第一章很简单的提了一下，就是耶稣基督使徒行传1章2节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他特别加一个，不是耶稣基督吩咐，是耶稣基督借着圣灵吩咐，然后被接上升的日子，这一段时间他不断地显给使徒看。有些学者统计一下，耶稣复活以后显给使徒，显给众儿女看最少有10次，包括他升天以后还来到地上再显过一次，在大马色的路上显给保罗看，这个你在哥林多前书15章保罗也讲过，一时显给谁，显给谁看，显给他们看，然后不断地跟他们讲说神国的事，然后告诉他们，那时候耶稣已经复活了，已经继续显给他们看，已经继续在告诉他们关于神国的事，然后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你们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所说过的，我说过的也是我们昨天说过的，我们昨天看过的，就是约翰要用水给你们施洗，我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你们要被圣灵充满，你们要被圣灵炼净，你们要因着圣灵的光照心里柔软，能够听懂主的话，能够明白主的话。他们还是不明白。当耶稣要升天的时候，他们聚在一起， 他们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是这个时候吗？他们一直以为耶稣来，弥赛亚来，耶稣这位弥赛亚来就是要复兴以色列国，就是要把罗马人赶走，就是要让大卫的国度重振昔日汉唐雄风，好像大卫在的时候把非利士人赶走，现在耶稣要把犹太人赶走，要把罗马人赶走。当耶稣被罗马人钉死了以后，他们很绝望，不过感谢主耶稣又复活了，所以复活的主把他们聚在一起，又给他们一些耳提面命，他们就准备等候，然后他们就又开始兴奋了。哎呦，你复兴主的国度就在这个时候吗？耶稣说了我们非常熟悉的那段话，那段话我们往往也跟马太福音28章连在一起，你们有圣灵降在身上，就得着能力，在耶路撒冷、犹太全体、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你们要到普天下，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好了，所以他们需要等候圣灵的降临。这我们再想一想看，在约翰福音耶稣讲过的，我去是对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会来，我去就会差保惠师来。我去对你们有益的，因为我去了就会有一个更好的来。各位姐妹，你要跟你的男朋友分手就送他这句话，我去是对你有益的，我去就会有更好的来哈。啊，开玩笑的，因为大家太严肃了，放轻松一点。各位，耶稣怎么会有比耶稣更好的？圣灵跟耶稣是同等的，怎么会耶稣更好？不是圣灵比耶稣更好，也不是耶稣比圣灵更好，三位一体同荣同尊，只是圣灵有一个特质，那个圣灵就是他没有肉身的限制，他在这里他也可以在那里，他可以同时在那里。耶稣因为有肉身的限制，他在耶路撒冷就不能在犹太全地，他在以色列就不能在中国。圣灵没有这个限制，圣灵更深地进入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所做的工作。于是我们的主耶稣就被接升天了。当他被接升天的时候，我想对门徒来讲都是极大极大的困惑。各位，如果我们在人间能够想到只有一个比喻了，就是你的父亲、你的母亲、你所亲爱的人离开你了，他就离开了。各位，好不容易耶稣跟他们在一起，死了，绝望了，但是又复活了。复活了以后，可是耶稣一直让他们很困惑。你看在约翰福音写的就是很困惑，因为耶稣一下在这里出现，一下不见了，一下出现，一下不见了。所以彼得后来说，我们去打鱼了，怎么重操旧业了？因为复活的耶稣没有给他们一个很清楚的指示要干嘛。到使徒行传讲，好，你们就在耶路撒冷等，等了以后，等的时候他们说，是不是这个时候就等这个以色列国的复兴？耶稣说啊，这你们不必问，会有圣灵来告诉你们。他们还是不太懂，虽然各位从旧约开始就有圣灵，可是他们不太懂。然后耶稣升天了。各位，如果我们的亲爱的人得了癌症，然后哦医好了好高兴，医好了好高兴，又很快的死了，那真是更难过。现在耶稣被接升天了，应该很难过。我感谢主，他们没有很难过，或者起码他们在很难过当中，他们听主的话，他们一起同心合意的祷告。耶稣受难，耶稣的死是在耶稣的死是在逾越节，或者我们大概说在逾越节耶稣死。逾越节后的50天叫五旬节，耶稣死是逾越节，50天以后是五旬节，就是圣灵降临下来。耶稣死了以后，我们通常说在地里3天3夜，复活以后40天，所以耶稣从死到复活升天应该是43天，也就是50减43，他们大概有7天的时间在耶路撒冷的那个小楼上同心合意的横切祷告。 而且在同心合意和恒切祷告圣灵浇灌下来之前，他们还做了一件事情。圣灵其实一直都在工作，你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就是圣灵已经在你们中间工作了。你们能够同心合意的一起等待，就是圣灵已经在你们工作。他们还做了一件事，就他们选了一个使徒来代替犹大。在他们选一个使徒代替犹大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在使徒行传，彼得跟以前多么不一样，不再凭着血气。一章十六节，弟兄们，圣灵借大卫的口，是旧约就有圣灵，三位一体的神永远没有改变，旧约怎么没有？只是没有那么强烈的显出来。圣灵借着大卫的口如何如何，这个话一定要应验，那就是犹大卖耶稣的事。然后他们要选一位来见证耶稣。以色列是建立在十二个支派、十二个族长身上，新的以色列教会是建在十二个使徒的身上，他们就选了使徒来见证，一起有个合一的见证，没有一个缺乏，一起见证主。然后他们继续同心合一的祷告，总共从耶稣升天到圣灵降临大概有七天左右的时间。五旬节到了，第二章第二节，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风、灵、气在希腊文、希伯来文都是一个字。这个一阵大风吹过，几乎可以等于创世纪第一章的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因为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也可以把它翻译成一阵大风吹过水面。当神的灵在工作的时候，当神的气在工作的时候，当耶稣吹一口气给门徒的时候，当以西结书风就是灵就是气，风吹在死人的骸骨身上的时候，奇妙的事就发生了。上帝的话，神的话一说，就从无到有的创造产生了。神的灵一吹，从无到有的创造就产生了。神的话一说，就是圣子的创造。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神的气一吹，神的灵一吹，人就重新被更新了。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他们的屋子。第三节，又有舌头如火焰显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那时有千乘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相谈说话，就甚纳闷，都惊讶稀奇，说这话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呢？我们怎么个人听见他们用我们生来所用的相谈呢？我们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和住在米索波大米、犹太、加帕多加、本都、亚细亚、弗吕加、庞菲利亚、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利奈、吕比亚一带地方的人，从罗马来的客旅中，或是犹太人，或进就犹太教的格里底人和亚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相谈讲说神的大作为。我说明一下，我们现在台湾是对不起，这扯到政治了，对不起啊。台湾现在是比较没有什么地位的哈，所以不大吸引什么人。我不再讲政治啊，但在以前，就是我小的时候，就是四五十年前，我们台湾一方面也是中国大陆还是锁国政策，台湾呢每次到双十节的时候，光辉的十月的时候，就会有全世界各地的华侨回到台北。在光辉十月的时候，就会有在美国、在欧洲的华侨华人 回到台湾，所以在十月的时候，你可以在台湾的街上听到一些其他国的话，是黄皮肤的中国人说出来的。以色列这个时候呢，也有点类似。以色列在这个时候已经亡国400年了，400多年了，已经没有以色列这个国家。他们已经亡国400年，最早的时候被亚述占领，然后被巴比伦占领，然后被马代波斯占领，然后被亚历山大大帝占领，然后亚历山大大帝死了以后被他的将军占领，然后被罗马帝国统一。在罗马帝国，在耶稣的时代，你记得路加福音，当该撒雅古斯都的时候，有旨意叫天下的人民都报名上册。Caesar Augustus 是罗马帝国的最棒的皇帝，在他统治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到今天都会说的话，就是在那个时候之前之后都有一点，那个时候最明显，就是条条道路通罗马。你去意大利还可以看到这个罗马人所修的那个路，他们统一天下，他们有这些路，而且他们统一了全世界的语言，官方用拉丁语，一般人用希腊语，统一了。那么在那个时候，虽然统一了，这个保罗在加拉太书说及至时候满足，好像这个罗马帝国的政权就是为福音铺路的，路上的盗匪，海上的盗贼，尽量的消除，让基督徒能够传福音方便一点，语言的障碍能够消除，基督传福音方便一点。但是我们还是说，即使在那个时候，即使在今天，大家还是有自己的湘潭。那个时候罗马帝国统治的地中海四境，就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九节以后讲的帕提亚、马代、以兰等等这些地方，地中海四围的这些人，这些犹太人虽然亡国了400年，可是他们大概每年都还是归国侨领，归国华侨，归国侨胞，应该说归国邮包哈，犹太的同胞哈，不是那个寄的那个信哈。他们都在今天我们讲在法国、在德国、在西班牙、在意大利、在美国、在澳洲、在纽西兰，他们都在那些地方，不是第二代，不像我们当中的一些年轻人是第二代、第三代了，他们是第八代、第七代了。各位，我们有些长一辈的，我不知道你会不会痛心疾首啊，就是你的下一辈来到美国，他不把自己当中国人，虽然你常常这样讲，他不把自己当中国人，他喜欢讲英文，他的思维也是英文，他只要你没看到他跟他的 brothers and sisters 讲的都是 Chinese。 我刚刚在English yes yes you understand 就是他们都说英文嘛哈，他们才第二代，到了第三代，他们都是，如果中美开战，他们恐怕都站在美国那边了，就他们不会觉得自己是中国人了。可是犹太人在地中海四围被这些异族统治了400年，他们的那些英语、法语、德语都呱呱叫了，可他们还是有犹太人的文化，因为他们每年还要回耶路撒冷过节，他们还要敬拜这个上帝。那么我要说的就是，各位，我们这些老头子，没有老太婆，这边姐妹都不是老太婆，80岁跟18岁一样。那么我们在美国即使20年、30年，我们一开口，我们就是开口笑或见光死，我们的儿女就说 No, mommy, should not pronounce that way. 我们的英语很破的，很烂的 Pidgin English, Broken English. 那如果再过到下一代，我们的孙子什么跟 grandma, grandpa 讲话的时候，那我们英语更不见不得人了。如果他们又开始留学欧洲啊什么，他们的法语、德语、西班牙语都棒得不得了。现在在五旬节的时候， 耶路撒冷充满了这些归国侨领，而且是在欧洲已经几个世代，他们的外语太棒了。哎，他们突然发现，怎么这群加利利的土包子，这台湾乡下来的，山洼洼里来的，那个贵州山洼洼里来的，不是胡锦涛，但是就是贵州山洼洼里来的，怎么我老爸老妈今天说起法语这么溜啊？就整个五旬节降那个圣灵降下来说，他们用湘潭，我们这些老土，英文说的都很 broken， 什么法语那 pieces 了，都 broken to pieces 了，居然能说那么好的德语法语，这是五旬节的现象，就是那些能够说外语的专家。人能够用外语把外语已经当作湘潭的，他们都听到，怎么这些加利利人这些老土能够用我们的湘潭讲说神的大作为。各位，我认为方言有一个最基本的意义，从圣经上来看，这个来看跟巴别塔刚好相反。巴别塔以前的人用同样的语言，没有隔阂的语言，共同抵挡上帝。当五旬节以后，我们用不同的语言共同来颂赞传扬上帝，这就是方言的意义。我们听见他们用湘潭讲说神的大作为，这样的事求圣灵继续在我们中间做成，求主帮助我们，不仅是能够用湘潭来跟各种的人说话，说神的作为，而且我们能用湘潭跟各种不同阶层年龄的人说，你能够用小孩子的话跟他讲神的奇妙作为，你能用老年人的话来说神奇妙的作为，你能够跟共产党员用他们的话来说神奇妙的作为，你能跟佛教徒回教徒用他们的话来说神奇妙的作为。耶稣跟一个很注重水和性满足的女人谈，你有五个丈夫，我给你的水你喝了就不会再渴。耶稣用跟一个知识分子谈道的时候，他跟他讲，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耶稣跟一个正在读以赛亚书看不懂的使徒腓力，跟一个正在看圣经但是读不懂的埃提阿伯的太监，就可以从经上的话来跟他讲耶稣神大能的作为。主要不再讲他的创造，主要不再讲他的管理，神大能的作为主要在讲耶稣基督的救恩。当然跟其他的也有关系，教会的工作就是这个。刚才在吃晚饭的时候还跟弟兄一起交通，教会就是要传讲，要聆听上帝的道。当我们对基督徒、对世人、对所有人传讲上帝的道，我们一方面彼此相爱，门徒被造就了；一方面我们爱邻舍如同自己，出去传福音、见证主了。这需要圣灵的工作，这需要有神的话。当圣灵浇灌下来，大家用湘潭，用每个人都能懂的话来传讲上帝奇妙作为的时候，有一个我们今天不太懂的现象，可是在新约、在旧约、在以弗所书都有讲，就是当圣灵在人身上工作的时候，一方面我们会讲神的作为，凡被圣灵充满的就说神的话，另外一方面他们的确有一点像，可能有很强烈的像喝醉酒的，就是话很多，很强烈，很剧烈。所以注意，当圣灵浇灌下来，这些人听到人用湘潭讲神的大作为的时候，他们并没有信耶稣，他们产生的反应是什么呢？他们产生反应是第六节的纳闷，他们的产生第七节的反应惊讶和稀奇，他们的产生的反应是十三节讥诮，纳闷、惊讶、稀奇、讥诮， 是第十二节的猜疑，这几个动词都负面的。纳闷、惊讶、稀奇、猜疑、讥诮，他们什么时候有改变？是彼得站起来，本着圣经的话来说一番他们更能明白的事。彼得站起来讲，你以为我们喝醉酒了？我们没有喝醉酒，现在在早上，不是喝醉酒的时候。你们所看到的现象是圣经早就说过的，是先知约珥书上的话。也许我们明天会再讲这个部分。约珥书，约珥书在哪里啊？怎么写啊？各位，你们即使是被非常好的长老带领，我猜你翻约珥书还没那么快了。翻约翰福音可以快一点，约珥书就不太快了，我也是不太快。可是这个加利利的老土渔夫，他居然能够根据圣经来解释五旬节，他知道这件事情是在约珥书已经预言的，到末后的日子，神要将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然后会有什么样什么样的现象。好，这个我们也说一下，会有什么样的现象。约珥书上说，当耶和华把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会第一个说预言，儿女说预言；第二个少年人见异象；第三个老年人做异梦；第四个天有血有火有烟；那么第五六七个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大概有六七个现象，当末后的日子圣灵浇灌下来，会有一些异梦异象，有烟有火有日头变黑的现象。彼得说，这正是约珥书预言的实现。好了，约珥书的预言有这几个现象，五旬节那天发生了什么事？这些现象一个都没发生。那天没有人说预言，那天没有人做异梦，那天月亮没有变成雪，那天日头没有变黑暗，那天没有人，没有这些现象。那天有的现象是什么？大家用相谈谈说神的作为。五旬节的事情在约珥书上没有记载，约珥书上的事情在五旬节没有发生，可是彼得说这正是约珥书预言的应验。这里我特别讲这一段，就是神话语的应验，你要灵活一点了解。这两个一定是一件事，否则彼得不会这样讲。这两个看现象好像完全不一样，五旬节讲写的现象，约珥书没有讲，约珥书写的现象五旬节没有，但是他说正是，正是在哪里？一样在哪里？一样在，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各位不要以为圣灵的工作一定要是某一个现象，圣灵的工作如果说一定要有一个现象，不可少的，甚至有这个就够了。圣灵的工作的现象就是我们传述神的作为，就是耶稣基督。如果没有这个，你有其他的一切都没有用。各位，我这两天都有讲，昨天也有讲，今天也提一下，你们对这个好像比较有兴趣。其实个人的经验不重要。我昨天有讲我寻求圣灵寻求方言的经验，今天我也讲，我也到不同的灵恩教会去讲道。那么通常在灵恩教会讲完道了，都我觉得也很好，就是他们都会说有需要医治的，有需要都到前面请牧师为你按手祷告。那我当然，我按手祷告是圣经的话，我都为他们祷告。那么都在那里祷告，各种不同的灵粮堂的新生命小组教会的，就是那个大一点的小一点各种都有。我昨天讲过，我从来没说过方言，我从来在我身上没有任何的奇怪的事发生，但我相信我是有主的灵的人，因为 我愿意高举基督，我愿意承认自己的罪恶和不配，而且越来越看到自己的罪恶和不配。真的，不仅高举基督，而且我越来越看到神在他教会身上，包括在你们身上奇妙的作为，远远胜过我的奇妙的作为。我不是说谦卑的话，的确如此。你越来越看到神，你的身上真有神的荣美。我只要越多谈话，我就越发现，越经历，越接触，就越发现。对，当不谈话的时候，我承认我有的时候也会有狂妄，也会有自大，也会看不起人，也会以貌取人，也会一听到，这是北大的，特别尊重。对不起，当然就是后来失望，对不起，不要冒犯北大的，没失望，没有失望。也会这样，我也会有数血气的时候，当大家听我讲得很专心的时候，我也会有求主赦免得意的时候。我也会被人家称赞的时候得意，哪里哪里，心里想这里这里，有了，求主赦免，这都是属血气的反应。但是如果真的属主，你会看到神在每个人身上，每个教会身上都有奇妙的工作。好，我在灵恩派的教会，好吗？我也要我为你们按手祷告，为你祷告。但是各位，尤其在最近这一年，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样，还没碰到他们就倒下去。我说起来，不必倒下去。各位，这些都不重要。我既不是讽刺，也不是肯定，也不是否定，我是希望上帝的灵，神的道，让我们能够尊主为大，让我们能够愿意走十字架道路，让我们不管有没有被医治，我们都相信主是医治人的主，也是他有主权的主。不管有没有问题得到解决，我们都继续信靠我们的神，都继续高举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我们不一定要某一种特别的现象，实在要说某一种特别的现象，如果你追求还真是危险。但是高举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这没有危险，这是一定是真实的。求主帮助我们。彼得在五旬节被圣灵充满，他讲一篇道，他讲的是从旧约，从约珥书讲起。他一讲到约珥书，讲到圣灵的浇灌，讲到大而可畏的日子，他马上就讲拿撒勒人耶稣。圣灵为什么会浇下来，跟你们在50天前做的一件事有关，你们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杀了。哦，圣灵的浇灌跟耶稣的死有关，怎么会有关？因为圣灵的浇灌跟耶稣死后的复活有关，圣灵的浇灌跟耶稣的复活升天有关。然后彼得用了第二处圣经，各位真是很惭愧，一个渔夫，他跟随耶稣也不过3年半，我都已经是神学博士，对不起，实在是呜，实在很差劲，我已经63岁，传道也传了几10年了，我没有办法，就极其站起来，根据约珥书，然后根据这应该是诗篇16篇，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常在我面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致动摇，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灵快乐，我肉身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将你的圣者见朽坏。五旬节约珥书的预言为什么在五旬节那天发生，跟50天前耶稣的死有关。耶稣的死不是偶然的事，是在圣经上已经预言了。耶稣的死从人来看，圣经也肯定耶稣的死是为什么耶稣死掉，因为这里有种种的罪恶。在使徒行传第4章，使徒们还有教会一起在做祷告，一起在引诗篇第2篇的话，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这是韩德尔的那弥赛亚一开始那个男高音所唱的，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这句话的应验在耶稣的死身上，希律、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 要攻打你所高的圣仆基督。诗篇第二篇应验在耶稣被犹太人、外邦人、比拉多、希律、大祭司、彼得的懦弱、犹大的贪婪一起联合起来被钉死，这实在是最可恶的作为。外邦一起，犹太人跟外邦人一起做了一件古往今来最得罪上帝的，外邦人、犹太人联合起来要攻打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把他打死了。可是你知道这件事情又是什么事吗？要成就你和你意志所预定必有的事。各位，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件事在上帝的旨意之外，没有一件事是神失控的。好的、坏的、海啸、耶稣的死、牧师被汽车撞死，或者是好人得癌症，没有一件事，千千万万、意义造造的事，没有一件事在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之外。彼得引约珥书，再引诗篇十六篇讲到耶稣，而且再提了一下说，这句话虽然是大卫的诗，但是不是应验在大卫身上。大卫是先知，又晓得神向他启示。大卫他的肉身已经渐朽坏，大卫没有升到天上。然后彼得引了第三处圣经上的话，就是诗篇110篇第一节，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彼得站起来被圣灵充满，引了三段旧约，约珥书、诗篇16篇、诗篇111篇，再讲一件事，再讲耶稣的死和复活。当彼得根据圣经被圣灵充满，用湘潭讲了一篇悟性能懂的道，众人就从纳闷、稀奇、惊讶、猜疑、讥诮，变成他们就觉得扎心。愿教会今天继续做这种事，愿教会继续把上帝的话传出来，让人能够听，让人能被感动，让人能够有一个反应。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好，你就看到圣经在做的奇妙的工作。圣灵降下来，让我们能够用各样的话，用各个阶层、各个年龄层的话来传讲神奇妙的作为。不管是布道、是培灵、是信徒造就，是对不信主人讲道，不管是对妓女、对知识分子，不管是对谁，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对不起，今天玉慧老师纠正我，圣灵能够参透万事，我讲成渗透了，因为买了太多逆渗透的水哈。参透万事，圣灵能够参透神的心意，也能参透人的心意。圣灵能够告诉我们上帝要我们做什么，让圣灵让我们知道，从心里知道神的心意、神的慈爱、神的怜悯。当我们在一切不顺利的时候，当我们在失恋、失学、失业的时候，当我们凭着肉体看环境不能感觉上帝慈爱的时候，当我们用世俗的标准不觉得神爱我们，甚至我们觉得神爱阿拉伯的石油国还比爱我们要多的人，因为我们用石油来决定上帝的爱，我们用世界的东西来决定上帝的爱，我们就看不到神的爱。当我们被圣灵感动，有耶稣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能够认罪悔改，同心合意，就领受上帝的话，然后就同心合意遵行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主把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在第二章这样讲，在第四章又讲， 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也没有一个人有缺乏。一心一意，没有一个人说有一样东西是自己的，而且没有一个人有缺乏。好，各位请小心，我刚才已经讲过了，经上的话的应用要应用的和要灵活，要注意到那个经历，而不是死板的字句。就如同圣灵降临下来，不一定就是看到月亮变黑了，太阳变成雪了，不一定就是有异象异梦，但是都一定是更认识更肯定耶稣基督的救恩。那么同样，圣灵降临下来，在这里讲的大家凡物公用，也不是说我们今天教会就一定要凡物公用。就如同耶稣说，你的眼睛看到女人动了淫念就把它挖出来，各位弟兄，你有一万个眼睛不够你一个礼拜要挖的，你通通把它挖出来了，你也不能够就不犯淫乱罪。你觉得瞎子不会犯淫乱罪吗？是在讲到说我们要依靠我们的神，是在讲到说我们被神的爱感动，让我们知道一切属于神，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活心思意念动作都来自神，让我们知道神白白给我们恩典，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有福的人，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福气是这么丰富，我们白白得来就白白舍去。不是说一定要凡物公用，历世历代有些人就要照着字面来做，那反而以词害义了。我们没有说字面不重要，但是我们更重要，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从这个字面或者环境里面，圣灵让我们看到拿撒勒人耶稣所行的奇妙的事情，叫我们在一个教会里面成为弟兄姐妹，成为肢体。在使徒行传第五章，使徒行传的第五章第三节，你看到圣灵继续的工作，那个工作叫我们也很难过。那个时候当他们凡物公用的时候，你从第五章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的事情你就可以看出，这个不是一个强迫的工作，大概是圣灵工作下来就有很多人做这些事情。那么做这些事情，亚拿尼亚撒菲拉就又想刁民孤狱，又想保留自己的财产，他们就欺哄了圣灵，就死亡。当他们把没有所有的钱拿到主使徒的面前，然后又说是所有的钱的时候，彼得说：“你欺哄圣灵。”注意，没有强迫，教会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时候不会强迫你奉献，不会强迫你侍奉，强迫的那都不是出于圣灵。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这是五章四节，田地没有卖是你自己的，卖了以后价银是你做主，你可以给可以不给，可以多给可以少给，但你不要没有都给，你要虚假的说都给了。各位，这些事都是小事，我们常常犯着比这更严重的罪恶，可是这些事就跟乌撒在约柜进耶路撒冷的时候碰了一下就死了。在一个时代开始的时候，这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神要警戒人不可以随便。约柜不可以用牛车运的，应该是用扛的。以色列用牛车运，可能是当年非利士人还约柜的时候放在牛车上，所以他们也这样做，效法外邦的行为。有的时候效法外邦的行为，有的时候基督徒得罪上帝离谱到极点了还是一帆风顺，有的时候神给他很多的机会悔改，有的时候他在罪恶中神还给他很多物质上祝福，有的时候神是定义要杀他使他不会悔改，有的时候神就是给他很宽大。各位，你不要说哎呦神对他都那么好，我们都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知道我们走在主的道路中最好。各位，神在带领的时候，你一定要以耶稣基督为主，你心中尊主为大就好。你不要有一种想法， 我信主，神就一定照我的意思做，甚至我信主，神就一定照我所喜欢的经文那种应许实现在我们身上。有人信主，有人有信心，根据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有人有信心，他们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九节，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他们没有得到。同样在希伯来书十一章，譬如说三十三节，他们因着信得了应许。有人有信心没有得到应许，有人有信心得到了应许，有人有信心，他们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有人有信心，他们要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你不能说，主啊，我有信心，我就一定要得了应许；我有信心，我就一定要堵住狮子的口。你有信心，照我所知，堵住狮子的口只有但以理一个人，其他人通通喂了狮子的口。你不能说我只要，我一定要，你可以求，你也理所当然的要求，我要堵住狮子的口，最少我要吃狮子头。昨天不知道是吃谁家的狮子头，林弟兄你们家的哈。你可以求，也应当求，但是这是在主的手里。有圣灵的人，有十字架的人，就不仅有神迹奇事奇妙作为，而且这些神迹奇事是荣耀主的，而且在没有神迹奇事的时候，他一样高举主。当亚拿尼亚和撒菲拉欺哄圣灵的时候，他们就死了。有人欺哄圣灵并没有马上死。各位，你不要说哎呀，那亚拿尼亚撒菲拉真倒霉，各位说起来他真有福，能够早一点少一点欺哄圣灵，这不是坏事。各位顺便讲这件事情吧，因为很多人问，迦南的小孩都被杀死了，好可怜，好倒霉，好无辜。乌撒摸了一下约柜就死了，好可怜，好倒霉，好无辜。请你注意，第一个，这个世界上没有无辜的人，这个世界上从婴孩到成人没有一个人不是罪不该死的，我们每个人生在罪孽中，应该死在罪孽中。而如果迦南的小孩，如果乌撒早一点死了，减少他们继续在世上犯罪的机会，以至于他们将来在永恒里面，如果在地狱里受的火也没那么重，不是烤得那么惨，也不是坏事。如果你多在地上活五十年，在地狱里要有五千万年的高，比平常的温度高五千度，那何苦呢？何况他们的死，也就是说我们常常有个想法，就是用世俗的想法来想，世界上长命富贵是最好的事，世界上死亡是最坏的事。圣经不是这样讲的，谁说死亡是最坏的事？谁说肉体死亡是最坏的事？死后的审判在地狱里的火，那是最可怕的事。我们都用世俗来看，所以难怪我们就不懂了，难怪我们就会说啊，基督徒怎么这么倒霉，信耶稣怎么不这么不好。你就容易想，哎呀，十字架旁边强盗真是有福啊，最好多杀人放火一点，多强奸贪污舞弊一点，到死前悔改信耶稣，世界的快乐也有了，将来又上天堂。如果你这样想，你真是没有得救。各位，你不要觉得杀人放火、强奸、奸淫、掳掠、放纵肉欲那是好的事，那是不好的事。你能够早一点与主同受苦楚，走在十字架道路中，那是有福的事情。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神在那个时候让他们受到一个很严重的警告，叫听见的人也警惕，并不是为了那个钱的事，是为了让整个教会，让历世历代的基督徒，让我们知道神是轻慢不得的。他们欺哄了圣灵，他们试探了主的灵，他们就死得很惨，然后众人都惧怕，得救的、得医治的就非常的多。在《使徒行传》第六章， 我们也看到圣灵所充满的教会，圣灵充满的工作，个人和团体，我们在罪恶的事上我们不会没有问题。当得救的人不断增多，当事情越来越多，人越来越多的时候，问题也会有。各位不要以为圣灵工作就没有问题，圣灵工作可能有更多的问题，但是你就有更多的耐心、信心、爱心、智慧、忍耐来解决这些问题，或者来与这些问题共处。当他们有这么多人，当他们这么欢喜的时候，他们产生问题，因为有人被忽略了。这跟教会一样，人多人少都会有问题，夫妻相爱都会有问题。我昨天知道，今天早上知道，我最好的朋友，他们美国人，他是在，其实曾经就做过 NIV 的 President Jim Power， 他退休，他比我大五岁，所以他还不到七十岁。他退休了以后，他和他太太到 Papua New Guinea。不是做威克里夫的翻译，是做威克里夫翻译员的仆人，六十几岁做过董事长，在那里帮他们烧饭、整理衣服、铺床，做这些事，很好吧？工作了三年，我出来之前他得脑癌，我出来昨天，今天早上我太太跟我讲他过世。各位，你从人来看，当然这不好啊，可怜啊。你再想想看，他道主内好的无比，除非你不相信道主内好的无比，你觉得在世上苟延残喘，住在一个 New Jersey 的我不知道50万的房子或500万的房子比较有福气，我不是嫉妒你了，但天上的应该是更好。你说那康牧师你赶快死，那也是可以。这是保罗讲的，离世见主好的无比耶。我有一次同学来，学生来，我们要分开了，讲完话分开了，我就说有什么事要为你祷告，他就说了，我就为他祷告。他说那老师有什么事为我祷告，我说就求主让我早点死吧。他说老师你怎么总是讲这些话，我说离世见主不是好的无比，你不要老是好的无比吗？他说可是可是，我说没有可是啊。各位你必须知道主的十字架总是最好的。我不想死，我在世上活得很愉快，我不敢讲了，因为我一讲我喜欢吃冰淇淋就有人送冰淇淋，有人一讲到说什么喜欢牛肉面就有人做牛肉面。我喜欢在世上又吃又喝又玩又乐，但我知道跟主在一起更好。而且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圣经的确说当我们为主受苦与主同钉十字架是对我们最有益的，因为吃喝玩乐免不了让我骄傲自大，或者是忘记主，就人总有这种贱毛病，我就是有。所以最好让我到你的店里打工好了，不要给我吃冰淇淋，谢谢，我实在很喜欢吃，你问我住的女主人每天我怎么喜欢吃冰淇淋的。好，不要讲这个，我只是在讲到说圣灵不断的充满，人不断的增多，问题有，在第六章第一节就有怨言。那怎么解决问题？还是要靠圣灵。解决什么问？解决问题，有人被忽略了。那我们怎么解决问题？我们就祷告啊，我们就禁食啊，我们就求神解决问题。No， 我们是祷告，我们是禁食，但是解决问题，神总是还借着人来做这个事。你不是祷告就自动解决问题的。刚刚我来的时候，有人说我祷告，所以没有什么 traffic。其实是因为有弟兄先打电话，姐妹先打电话，我们绕一条路，那也是圣灵的工作。你不要把圣灵的工作一定就想成一种很神奇的，你在平常中间一样有圣灵的工作。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我们吃的，我今天吃的冰淇淋也是主赐的，虽然那个叫哈根达斯，不叫耶和华以勒。各位，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我们今天来这里聚会，包括指挥交通的警察可能不是基督徒，产生车祸的可能是基督徒，因为有的时候他可能专心祷告开车不注意，这并不妨碍圣灵在其中工作，而且我们继续靠着圣灵来解决问题。所以我不知道在台湾现在很多大学里有餐饮业管理餐饮的，我们这里也有开餐馆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开餐馆除了你一定需要有好的师傅、好的经理、好的进货货源 location 要好，你也需要被圣灵充满。这圣经讲的，不是我讲的。 餐饮业需要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充满智慧。那也就是说，如果说你开一个餐饮业，你天天祷告，炒出来饭是焦的，我很怀疑你的店能开得好。我们并不排斥这些事情，只是我们求主让我们以基督为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主，那个执事是会管理饭食的，执事是大有信心的，执事是被圣灵充满的。后来这个执事，这个管理饭食的执事司提反在第六章的第十节，他以智慧和圣灵说话。在七章五十一节，司提反责备他们，也是责备他们和他们犹太人的祖先，印着景象，心与耳未受割礼，时常抗拒圣灵，祖宗怎么样，你们也怎样。当彼得被圣灵充满，讲了一篇非常合乎圣经的道，大家觉得扎心悔改。当司提反被圣灵充满，讲了一篇道，被石头打死。你不能说我要做彼得不做司提反，你可以求，但是神怎么带领我们真的不知道。各位，现象和结果那是次要的，根和内心那是重要的。根比果子重要，根必须总是主，果子可能是世上的丰富啊，各方面，包括物质上的，包括属灵上的，但是根高举基督，信靠上帝，尊主为大，那个是更重要的。我们感谢主，司提反在死前七章五十五节，他被圣灵充满，看见主的荣耀。第八章从第十四节开始，我们今天我的希望是能准时，九点半能够结束啊。不过可能会稍稍过一点，没关系，明天还可以再继续讲哈。就是我现在才比较进入到比较重要的地方，各位，我都是虎头蛇尾，每次都是头啃大，后来收尾收得太快了哈。我们继续再讲到方言，因为我其实说重要，只是各位很多人很关心而已。我刚刚已经讲到，方言最重要是用个人的相谈传述上帝的作为。方言还有一个作用，不仅是让别人能够明白上帝的作为，甚至包括不信主的人，没有听过福音的人，能够用他懂的相谈来个明白神的大作为，同时也叫信的人能够知道这些外邦人不需要成为犹太人，不需要受割礼就可以得拯救。当福音传开的时候，你在第八章可以看到一件事，各位，犹太人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这个观念跟我们中国人，我想跟所有的人，亚当夏娃的后裔都类似，就是很强烈的民族意识，甚至种族意识，我们是最优秀的。当然每个民族都会这样，这并不好。我们每一个民族个人团体都是优秀的，因为我们是神所造的，我们不要说哪一个一定比别人优秀，这就是自大了。个人团体都不应该这样。犹太人有这样的观念，犹太人一直到今天都有这样的观念。圣经的确有说他们是选民，可是他们的优秀，你记得保罗讲的，他们的优秀到底在哪里？只有一件事，神的话给他们，并不是他们 IQ 特别高， EQ 特别高。很多人也会说犹太人真聪明，是选民。各位，这印象是错的。犹太人在智慧知识上的出色是18世纪以后开始的，阿拉伯人在18世纪以前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文明的优秀，远远胜过不仅犹太人，也胜过欧洲其他民族。这你们看十字军东征的那些历史就知道，犹太人的知识上的优秀18世纪以后特别明显。但是随着这知识上的优秀越来越优秀，或者显出来越来越优秀，我们必须说嘛，你自己看物理上、科学上、艺术上、文化上、音乐上的犹太人都非常优秀，出类拔萃， exceptionally good。 可是他们离神好像是越来越远，我们也是非常难过。 犹太人在初代教会也没有办法避免他们的优越感，他们虽然是亡国奴，虽然是次殖民地，但他们有一个很强烈的错误的选民观念，他们错误的选民观念就是以为他们的血统是特别好的。各位，没有一个人可以用肉身在神面前夸口，犹太人血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一再讲里面做犹太人才是真犹太人，可是他们一直这样觉得，没有关系，他们觉得犹太人特别优秀。所以在以色列亡国了以后，在被这些国家掳掠了以后，他们还是有种想法，他们是最优秀的，他们跟外邦人，外邦人的唯一的作用就是神愤怒的火，神愤怒的柴啊，外邦人作用包括我们中国人就是被柴当柴烧，他们犹太人可能烤烤火很舒服。他们也没有传福音的观念，这就是约拿书上要表达的重点。你外邦人再强大再好，你们都是被咒诅的，你们也不可能得救，你们最好被上帝咒诅，包括尼尼微城。好，在罗马的世界里面，犹太人他们也不跟外邦人传福音，但是犹太人因为有对起码在道德上他们很严谨，所以犹太人的家庭生活信道德得到很多，不能说很多，有些罗马人的肯定，外邦人的肯定。在新约圣经讲到，有些外邦人看到犹太人的家庭生活、宗教生活，看到他们家庭生活性道德很干净、很规矩，家庭也很快乐，看到他们的宗教生活，他们的神是那么简单单纯，就跟我今天在台湾，虽然这么多偶像，有人来参加教会的追思礼拜，或者看到基督徒，他们也会被感动。哎呦，你们基督教的这些礼真是很干净、很简单、很隆重、很羡慕。那么就有一些外邦人，他们就羡慕，他们就想要成为犹太教的教徒。这些羡慕想要成为犹太教的教徒，就开始学习。犹太人不对外传福音，但是你要来可以来，你要来就开始学习我们的规矩，学习到一个地步是男人到最后就要受割礼。这些在学习的过程里面，我们在新约圣经看到，这些外邦人学习要成为犹太教徒的叫千乘人，有很多是百夫长。那么犹太人说，好，你要得救可以，你要得救就是你要变成犹太人，我们不去跟你们讲，你们就来这里开始学习摩西的律法等等守规矩，看到你们够好了，我给你受割礼，然后你就是我们犹太人。所以即使圣灵充满了，即使五旬节圣灵做了这么奇妙的工作，即使大家甚至都有一段时间是凡物公用，没有一个人说有一样东西是自己，即使到了这个时候，他们好像还是没有遵守耶稣的命令，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他们还是没有出去传福音，因为他们没有这个观念，没有这个习惯。各位，虽然这是我们基督徒最强烈一件事，我们基督徒就是对人家传福音，我们让人家讨厌就是这一点，人家就是不能过好日子，我们就跟你讲，你从哪里来？国内来啊？你好，你好，欢迎啊！要不要来我们教会看看啊，听听啊？要不要来聚餐？我们那时候都是留学生，一来那个时候大家都穷，一来都是要不要吃饺子啊？现在是不稀罕了哈，但是。就是其实那都是骗局，到最后就是要你听耶稣啊，都不是骗局了，就是先跟你讲一大堆好听的话，最后就叫你信耶稣。那么犹太人不做这个事，犹太人是他们有好的行为，人家好像愿意来学一下，学一下，他们愿意，但是即使在圣灵浇灌下来，他们还是不出去，一直到斯提凡死，教会被逼迫，他们就四散。四散到各地，福音就传开了，特别像腓力，腓力就传神的国，使徒行传第八章十二节，然后大家就信了，在外邦的地方，在撒玛利亚地方就信了。八章十四节，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 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这里没有直接讲，不过我们从上下文来看，受了圣灵就是说方言了。然后非那个西门就拿钱要买这个恩赐。这段经文还有另外我们看到的哥林流还有以弗所教会的事情，都是让很多灵恩派根据这些经文说，我们福音派的没有受圣灵，不会说方言，所以没有能力。人尊重神的话，人根据圣经讲话，我总是尊重的。但是我觉得灵恩派弟兄姐妹在这里是说错了。这里我们今天是没有时间继续讲，各位，我不是在说书，讲到最关键的时候说时间到了，明天再来听哈。我不是，这实在刚刚好就是这个时候啊，我没有计划这样的，只是慢了一点哈。方言，如果你明天不能来，这句话也希望记着，起码在使徒行传，方言是对不信的人做见证的，不信的人就是那些犹太人。不信的人就是那些犹太教的基督徒，这是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的话，方言是为不信的做证据的。我们明天会看到，不信的就是有一些耶路撒冷犹太基督徒，他们不信外邦人，只要信耶稣就得到上帝的祝福，他们总觉得外邦人要得到成为上帝的子民，他们除了信耶稣之外，他们要受割礼，他们要守安息日，他们要守洁净的法，也就是外邦人要得到拯救，除了耶稣的救恩之外，还要守律法。整个加拉太书讲的就是这件事。圣灵在初代教会就要让这些这些犹太基督徒这些死硬派觉得信耶稣很好，得到耶稣的拯救很好，但是那是不够的。我们一定要守安息日，我们一定要守洁净的律法，我们一定还要献祭，我们一定所有犹太教的要加上耶稣救恩，我们才有完全的救恩。耶稣所做的一半，犹太教一半，律法一半。各位，耶稣使我们得救占 99%， 行为占 1%， 你仍然是下地狱的。 100% 是主耶稣的作为，你要说行为也可以说100%是行为，但是那个行为是信心后的行为，是信靠耶稣后的行为。耶稣的作为是基础，这个基础这个根使我们结出果子来，根比果子要重要。使徒们很可能也包括那些比较死硬的，他们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神的道，他们就打发彼得约翰去，这有点要看一看他们怎么样。在那时候祷告的时候，他们明显没有受圣灵，这个没有受圣灵并不是指他们没有得救，而是神要让使徒看到一件事，外邦人还没有守律法，圣灵一样赐给他们，他们不是守律法得救的，他们是因信得救的。这件事情呢，到了第十章哥林流的事情就更明显了。各位，可是对不起，我们的时间实在到了，我们先低头祷告好吗？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恩待你的儿女，帮助我们孩子，求主让我没有得意忘形，没有随便，没有轻看别人，没有自以为是，没有自大，没有讽刺，求主让我讲的是纯正的道理，讲错了求主赦免，讲对了求主使用。我们求主让弟兄姐妹我们也能够分辨，根据经上的话，像优于帖撒罗尼迦人的比利亚人一样，看看这他们我所讲的是不是合乎神的道。主，求主恩待，愿主在我们心中做主做王，引导我们，愿主的平安在我们心中做主做王，让我们谦卑，让我们柔和，让我们喜悦，让我们相爱。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